谢主，兄姊妹，阿妹，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马可福音纲要，这个生命读经纲要的第六篇，讲到国度的基因及其发展。经节是马可福音4章1到25节。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第13、14部分内容有在15篇。还有57和58篇，感谢主。开头，那这个完年，我们过不除了属地的年以外，还要过属天的年，需要先得着这些话语的帮助。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使我们在向着这些话敞开，让你能够将这些话的福音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看见福音，目的是为了产生国度。今天我们所过的教会生活，就在这个国度的范围里，所以我们要天天的把自己向着这样的国度，更多的投身其中，使我们像一个好土，让你在我们里面发芽、生长、繁殖、收成、结果。阿门。谢主，阿门。谢主，今天这个引导班是由我以及海峰弟兄，我们一同的给大家来交通。阿门。首先呢，先来看到 A 篇的经节是马可福音4章1到25节。谢主，我现在念给弟兄们听，神国的比喻以及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又在海边施教。有大批群众聚集到他那里，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群众都朝着海站在岸上。他又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要听，看啊，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又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立刻发苗。日头一出来就晒焦了，又因没有根，便枯干了。还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全然挤住了，就不结实。但有的落在刨土里，就发苗长大，并且结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耶稣独自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和12个门徒就将这些比喻问他。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但对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看不透；听是听见，却不领悟。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晓得这比喻吗？怎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那撒种者所撒的乃是道，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里面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照样也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们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遇患难或逼迫，就立刻半跌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今世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但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接受了，并且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接下来讲到灯的比喻，耶稣又对他们说：“灯拿来，你是要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不是要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明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暴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加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阿门，感谢主。读完啊这段的信息啊，每一次读开始的领会总是啊，哎，我们不要啊这个做一个不这个土不好的人啊，不要做这个在荆棘的啊路旁的石头地上的这些不要，要做一个在好土的人。是，的确，这里的荆棘啊，是要我们看见这些的。但在这里，弟兄还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看见，在这里乃是在撒种，撒种是为着什么？撒种是为着四章这里要告诉我们看见国度要出现哦。所以弟兄姊妹，再给我们有一个啊更高的领会，这一段要带我们看见是撒种的，也是要带进国度的，要把我们带进这国度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一大点呢，奴仆就是为着福音广传的执事。这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这个马可福音啊，前几篇的纲要也是它的叙事的顺序呢，是在一章14和45节。这里哦，是讲我们有福音服事的内容，讲到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逐污鬼、医治病人以及洁净麻风的。然后呢，二章节。到三章六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他做什么？赦免病者的罪，同罪人坐席，从者快乐，无需进食，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凝固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谢主，接着在三章七节到35节，我们看见。福音服事的五项辅助的动作，哪五项呢？复习一下，就是主耶稣他避开群众，选立使徒，因需废食，捆绑撒旦，洗劫其家，不认亲属，只认行神旨意者。前面啊，马可福音的这面的前三章告诉我们，凡是这位主耶稣啊，奴仆救主所做的呢，他都是在做撒种的工作。前面啊。撒种的工作是他在主耶稣在福音的服事里面啊，传讲、教训、赶鬼、医病、洁净麻风的，又使他摸他的人罪得赦免，让他们喜乐、满足、自由，这些啊都是撒种啊。主耶稣在前面三章服事以后，在四章一节他就上船，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事。第一个呢？就是撒种的比喻，开头是这样说的：“看哪、啊，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感谢主，子民处在马可福音前三章啊，神所做的都是在撒种啊。耶稣在一章十四到24节，他传福音说：“时期满了，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因着主是在传福音。所以啊，我们不能啊，仅仅把他当作是一个传道的，他还是一个撒种的人啊。撒种的人，面看耶稣做教师，实际上耶稣是在撒种；表面看主耶稣在赶鬼、在医病、在洁净麻风，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实际上主耶稣是在撒种，感谢主，传扬福音，教训真理。主耶稣赶鬼、医病、洁净麻风，他们被主的背后的目的乃是在撒种，感谢主。所以得洁净的、患麻风的、彼得的岳母，也许他们都没有察觉哦，主是要把一些东西撒到他们的里面，谢主。但是我们看见了，事实是有种子撒进去了，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些起了一些极大的改变。彼得的岳母他痊愈以后。他就起来服侍，哎，感谢主，患麻风的得了洁净以后，他的行为举止也不一样嘞。感谢主，这都指明哦，有一些从主而来的东西哦，已经撒在他们的里面了。即使他们没有察觉到，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确哦，主在这里哦，乃是在一直的不断的分赐，把他自己呢当做种子撒进人的里面。阿门。所以接下来第二大点呢，到神圣的国度。前面撒种的比喻没有提到神的国，但是啊，耶稣在这个种子的比喻里面啊，也清楚的说到国度， 他在26节的时候，他这样说：“神的国是这样，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也就启示了，其实神的国啊，就是一粒的种子。阿门。神的国出现了，在马可1章15节啊，主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说：“时期满了，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也就说了。福音是为着国度的，这个国度还不是人的国，也不是以色列的国，乃是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应该说我自己也是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忽略了神的国。哦，我们传的福音啊，能给人家一种的印象，李弟兄说，好像就是仅仅为着得着人的灵魂。啊，为着帮助福音朋友得平安、得喜乐、得祝福啊，这些都没有错，传福音这些都没有错。然而，在这里我们要一种更新的、更新的看见，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对福音有一种不同的印象了。主耶稣自己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提到的就是神的国，并且他告诉人啊，要为着国度要悔改。阿门，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啊。我们有没有去看看新完工的61会所啊？非常漂亮，非常的新，在那里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全新的净池。哎，在那个净池后面的那个背板上，弟兄姊妹，下次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墙上面是写着“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谢主，是什么样的福音呢？还不是平安的、喜乐的。哦，仅仅叫人得救，他写的是国度的福音。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啊，真的要把神的国给人。李弟兄在生命读经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从人的角度来传福音，很少从神的角度来传福音。一面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啊领会的观念不够高啊，另一面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从人的角度传福音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能够摸到福音朋友他里面切身的感觉。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传福音，可能啊，听的人会觉得，哎，有点太遥远了，不切实际啊。那他们觉得没有眼前的好处，没有平安啊，没有喜乐啊，我正睡失眠啊，信主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可能啊，就很难摸着他们实际的情感。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待人得救，能够脱离罪啊，听的人要得着喜乐，受尽要得着平安，当做我们这个福音的目标啊。但因而啊，我们常常传福音，注重这个人的需要，所以信主的人，福音朋友他得救以后啊，他常常也只注重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哎，他过教会生活，哎，最近他的感觉怎么样？还是停留在这样的情形，但。弟兄姊妹，哦，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念先摆一摆，我们仔细啊，听到这一篇纲要的负担里面，读一读这个圣经，就发现了、圣经阐明我们的是跟我们领会的是不同的，更高的。圣经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临近了。圣经乃是把国度当做福音的目标，告诉他们应该悔改。哦，不仅是为着得着平安。得着从神来的生命哦，乃是因为有诸天的国，有国度，所以我们要悔改，好有份于这个国度哦，感谢主，也许我们得着赦免，得着平安，得着生命哦，满足了。但神不满足，神的满足是要有神圣的国度，他要有一个范围，能够掌权，能够管理。施浸者约翰啊，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临近了。”耶稣禁止的时候也是说这样的话：“你们要悔改啊！”为了什么悔改？不是为了我们做错事犯罪悔改，我们乃是因着我们没有服在这个诸天的权柄底下要悔改，为着我们没有神的主宰管制而悔改。哦，我们要重新把自己哦，真的是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施行权柄，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权柄国度底下呢？乃是借着福音，阿门。新约就揭示了 我们这个福音啊，向背叛的人宣扬神的福音，抗拒神权柄的人宣扬福音，拒绝他管理的人宣扬福音。啊，福音能够洗净这样的人，把神的生命还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接受神圣的管理，就是今天这个新约的福音，也是这个国度的福音。在造就故事里面啊，很深刻，有一个弟兄，余弟兄，他在没有信主以前啊，很喜欢喝酒，每年的冬天都要喝酒，喝很多的酒，来得救了，他的妻子也得救了。有一天，他们也是照样准备要喝酒。预备了酒，预备了菜，要像往年一样。哎，等他们谢过饭了，他就问他的妻子：“哎，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他的妻子也刚得救，就说：“哎，我也不知道哎。”哎呀，他们就觉得可惜啊，现场在场没有人可以问。他的妻子就说：“啊，反正酒都预备好了，菜也预备好了，我们先喝酒，再喝了再说吧，之后再问吧。”后来他们又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余弟兄仍然觉得不对。后来啊，他就没有喝酒。人家问他：“哎，为什么你那天不喝了？”他就说：“因为啊，里面有一个当家的不许，所以就不喝了。感谢主，那个当家的实在就是借着福音啊，把国度带进来了，把范围带进来，把这个掌权管理带进来了啊。所以福音把人带进一个国度和一个范围，神就能够在那里掌权和管理。谢主，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啊，向人陈明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操练国度当做福音的超绝的目标。谢主，一终点说，国度是福音的目的和结果。马可福音前三章论到福音，论到四章则是论到神的国。阿门。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很重要的是国度是福音的内在的数值，福音是为着。国度来传的，使神能够成就他的计划，执行他的权柄，达到他心意的领域。是啊，国度那是神能够达到目标，他唯一的途径。感谢主。所以二重点讲到国度的定义，讲到是一个人在其中所成就的领域或是范围。啊，在神圣的国度里啊，这个国度是一个神圣的范围。神能够成就他的计划，执行他的权柄，达到他的心意。所以新约啊，用"国度"这个词的时候，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重"的字。有些翻译的人啊，主张用"主宰""管理"作为同义词。这个词啊，就是主宰和管制的意思，也就是做王掌权的意思。神的国乃是神的掌权，诸天的国啊，就是诸天的掌。我们得救以前啊，在撒旦的管辖之下，表面上我们是生活在人的管制之下，实际上是在仇敌撒旦的管制之下。在小孩的时候呢，我们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在老师的权柄之下。哎，毕业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了，我们在国家的权柄之下。但是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必须承认。常常没有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常常是在自己的里面自由自在，却我行我素。阿门。所以，我们看看城市的街道秩序重不重要？哎，马路中间有一条白线，左边的车就不能到右边，右边的车也不能到左边，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分别，有一个管理。哎，这个单行道看到单行道的标志，我们就。不能往那条路走哦，就要往别的地方绕道而行。那里有禁止停车的标志，车就不敢在那里停车哦。你看，交通是这样子有规矩，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有政府哦，有警察啊，有法院在那里管理。若是把这些东西都挪去了哦，我们的城市绝对会一团糟，因为没有管制，没有管理。弟兄姊妹，我们在得救之前也没有神的管理，我们没有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听到了福音，我们相信了福音，也得救了。慢慢看见福音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管制之下，带到神的管理之下。所以得救不仅仅是得赦免， 免去沉沦，哦，得着平安，得着生命，乃是得救，乃是爱到神的管制之下，得赦免，得生命的分次，也目的也都是把我们带到神的主宰和管理之下，这就是国度的福音。阿门。曾经啊，听到青少年见证，他说他得救以后，里面就有个感觉，应该要和同学有分别。以前啊，看见同学假日就可以相约去出游啊，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尽情的消费，尽情的娱乐，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熬夜就熬夜。但是啊，他却说自己却假日要去聚会，早上要晨兴啊，还要去祷告，约去小排。过教会生活，看着看着啊，他觉得好羡慕哦，好羡慕别人哦，想和别人一样。但这个时候啊，他里面却有一种的限制，告诉他，哎，不应该跟他们一样。他一开始觉得这个限制真痛苦啊，早知道不要受浸做基督徒。但是啊，当他越操练他的灵，越实际的过教会生活，好像啊，越把他带到这个国度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慢慢的不再觉得啊，这是限制了，反而觉得这是保守，哎，这是属天的分别。然后他就见证，他还是好喜乐，能够过教会生活，能够跟同学过不一样的生活。说实在的哦，听到这样的见证是从青少年口中说出来的，真的很感动。这说出啊，得救以后有国度的种子啊，撒在他的里面了。就说出基督啊，在它里面是有权柄的，是掌权的，是有范围的。感谢主，我觉得感谢主，我们真应该让这个福音的种子啊，这国度的种子一直在我们里面来发展。阿门。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在于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阿门。所以，当神的国的权柄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弟兄提醒我们，这三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特征，就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公义的事上是严格的，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是和平的。啊，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圣灵中的喜乐。感谢主，这三样要成为我们在国度之下的特征。阿门。三重点讲到国度的发展，阿门。这个神造了人以后啊，神就在地上设立了一个国度。后来啊，人堕落了，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成为祭司，都来侍奉他。所以按照出埃及记的记载，19章6节那里就启示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为圣洁的国民。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有一个目的，要使他们成为国度。什么样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侍奉他的国度，而且人人都是侍奉他的祭司。因此啊，神的目标乃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好，我们研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看见人在亚当身上、挪亚身上、以色列的众民身上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虽然神的国是彰显在以色列国，神却没有办法借着以色列人达到他的目标，所以最终神他只好自己成为肉体来。神不能借着首先的亚当和他的子孙达到目的，他就借着成为肉体，自己来做那个幕后的亚当，耶稣成为肉体来建立神的国，建立一个领域，使神能够执行他的权柄，完成他的定职。阿门。所以夸父五说，在召会的时代，召会就是神的国。阿门。弟兄姊妹，有没有领会啊？我们过的召会生活啊，实际上就是国度的生活，因为召会就是神的国。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常常说召会生活，召会生活。李弟兄建议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说召会生活，我们还要说我们在过国度生活。哈哈，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过什么样的生活？国度生活，Amen，是有范围的。 是有治理的，是有权柄的，是有管理的，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正在过国度的生活，你们啊，三种点讲到了神圣的生命，还有神圣的国度。一终点就讲到出生乃是进入国度的入门哦，不论是哪一种的国度，要进入这个国度，唯一的途径就是要生在那个国里面，对不对？一个狗，它生在狗的国度，它有狗的生命，就进入狗的国度。一只鸟，它生在鸟的国度，因为它有鸟的生命，它就自然而然是活在鸟的国度。连狗再怎么学习鸟，一来鸟群都飞走了，没有办法，两个国是不同不相容的。人类啊，曾经训练黑猩猩，让它学习学人类的动作，穿人类的衣服啊，学人类骑脚踏车等等。却啊，训练完看起来黑猩猩人模人样。是等到猩猩肚子饿的时候，我们香蕉一拿出来，哇，黑猩猩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它顾不得什么穿衣服了，好行为了，抓了香蕉就吃了，因为它里面终究是猩猩的生命，无法进入人的国。若要一只动物进入人的国，它就必须要有人的生命。从这个例子，我们看见了，我们进入的国度的入门乃是出生，由什么而生？就有那一种的生命。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传福音，得着福音也是我们重生了，从神而生了，有神的生命，我们自然而然就进了神的国。我们借着出生，谢主，进到神的国里面，神圣的出生，不止生在那里，活在那里，还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神国的事。啊，所以二终点就讲到，有了神的生命，还能够明白神圣的国度和关乎国度的事。太好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从前只能明白人的事，但因着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国度的事。哈利路亚，阿门。四大点啊，就提到了福音的种子，乃是神圣国度的基因。阿门。马可四章里所撒的种子是福音的种子，正如同康乃馨的种子，实际上就是康乃馨；照样，福音的种子实际上就是福音的本身。主耶稣啊，这位神人，他就是这个福音的种子。他不只是撒种的人哦，他还是就是这个福音哦。所以，谢主，今天主耶稣要把种子撒在人心的里面。所以在后面，弟兄们带我们看到，把人的心比作土壤，阿门。我们要把这个种子撒在人的心的里面。夸父一说，耶稣是撒种的人，撒种者；夸父二说，他自己就是这个种子啊。三小点，这种子就是主自己，他是在他的话里，将他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使他能生长。并活在他们里面，也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谢主，福音就是主自己。往年啊，我们也操练带学生传福音，也带人得救。这往往啊，我们总是希望也期待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哎，他就要是平安之子，第一次来就要受浸得救。哎，但往往有时候我们知道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容易。真的得救了啊，哦！第一次来就得救了。我们有时候也发现，要把他留住也不是太容易。所以过下半年，我们操练，谢主翻转一下我们已过的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操练撒种，撒什么种？撒福音的种子。人第一次来没得救没关系，我们撒种哦。而第二次来也不得救没关系，我们再撒种。不管福音朋友当天能不能受浸哦。我们总是啊，带着配搭们，还有青少年们，抓住机会传讲人生的奥秘，抓住机会带他呼求主名，他祷告。当我们啊，把我们的目光、专注力，把这个福，在这个把福音种子主的话撒在人心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主真的使神的生命在人里面生长起来。 去年有一位福音朋友，其实已经参加教会生活2年了，撒种撒2年了，迟迟不愿意受浸得救。服侍者们没有灰心，就带着青少年们继续迫切的祷告，继续邀约他来了，我们继续撒种来了，继续把福音的种子借着他借着主的话，借着诗歌还有见证就在说，就在跟他传。撒进他心里面，一次撒没反应，再撒第二次。年底，去年年底，谢主，他终于愿意受浸得救了，他很喜乐，他的母亲很喜乐，他的母亲盼这个受浸好久好久了。过程中，我们真的见证啊，弟兄姊妹就是操练撒种，撒什么种？撒这位主耶稣作为的种子，他作为福音啊，要把。主耶稣啊，撒在人的里面，叫人生长的乃是神。阿门。另外一个见证也是去年年底啊，救的一个福音朋友，从小五已经他现在9年级喽。他从小五就跟着父母参加小五衔接排，是没有得救后来衔接排参加完没有得救，因为有一些的情形啊。是啊，借主我们真能够见证小五衔接排那时候。种子撒下去了，叔叔阿姨讲的故事撒下去了，诗歌荆棘的种子撒下去了。4年过去了，那现在9年级了，去年年底在姊妹们的邀约下来到小排了，姊妹们在撒种，在祷告，在做见证，最后问他，你愿不愿意今天就受浸啊？那个福音朋友就说啊，可以现在就受浸了，当然好啊。感谢主，这个受浸得救不是偶然的，那是弟兄姊妹在那里撒种，把这位福主耶稣作为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里面。时间过去就看见种子在那里生长，在那里繁殖。感谢主，他的母亲很感动，母亲也借着这个这位姊妹迟来的受浸呢，也恢复了教会生活。谢主，当初小五衔接牌。许多弟兄姊妹的劳苦，撒下的福音的种子生长了，阿门。四小点讲到撒种就是传福音，谢主，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撒种，天天都要传福音啊！谢主就把这位主耶稣的生命分赐到人的里面，使人重生，带进神的国，活在神的国里面，阿门。二重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发表，讲到国度的基因。这说到国度的基因啊，我就想到近81会所许多的近几年啊，弟兄姊妹的孩子陆续出生了。有一天啊，有一个师母看见一位刚出生的小 baby，就说："哎呀，我一看就马上认出那是谁谁谁的孩子啊！你看看这个眼睛啊，你看看这个鼻子，看看这个笑容，他的爸爸一定是谁？"他的妈妈一定是谁？哦，我想，哎呦，怎么这么厉害？哦，原来因为有基因啊，基因呢，就是孩子能够长得像他们的父母。阿门，弟兄姊妹，那撒在我们里面这位三一神他乃是国度的基因。哦，若没有人的基因，人不可能有生命。感谢主，我们的出生、生命、存留都来自于基因。同样，我们也需要看见。为三一神撒在我们里面了，有什么基因？有国度的基因，赞美主。这个国度的基因在我们的里面是会产生国度的啊，是会产生国度的。去年，这个我们到81会所去韩国香调，我们和韩国圣徒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也不一样。哎，但是到了当地的会所，我们诗歌一唱。人民一起的呼求，我们彼此的灵就眺望起来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像极了一家人。那是相调融合在一起，而且回台湾以后，大家仍像家人一样保持沟通保持相调已过还有来访的，对哦，就如同刚要说的，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国度的基因基因的元素使我们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交通。能够相调融合为一，阿门。写出括弧二讲到教会是国度基因产生之结果的延续，阿门。所以啊， 这个国度的经营的目标之中，在千年国啊，在结果与目标之间有照会，所以今天啊，我们好好过照会生活，好好把自己摆在这个国度里面啊，接受国度的基因在我们里面之中延续目标，就是在千年国。阿门。五大点，到国度的基因，就是国度种子的生长和发展。马可福音四章启示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度的种子，或是说国度的基因。神的国不是靠组织产生的，实际上神的国是靠神自己种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发展成为国度。所以这个在四福音里面哦，启示三一神成为肉体，之中这位神人他就出来，借着传扬，借着教训，将他自己撒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当他所拣选的人听见、接受这些话，就接受了国度的种子，就是国度的基因。那个种子啊，就撒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在福音书的里面啊，一终点，我们看见为着国度的撒种，这个种子撒下去了。啊，二终点啊，看到在使徒行传，这个种子进一步的繁殖了。福音书啊，已经有一些的开头跟开展。撒种的人，首先是一个，后来到12个，后来70个，但到使徒行传里呢，哇，不一样了，繁殖了几百个、几千个撒种的人都兴起来了。这些撒种的人啊，都是接受了这个基因，接受了这个种子，成了一般啊，他们也把种子能够撒到别人里面的人。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种子繁殖了。在书信里呢，我们看见不止繁殖，种子还生长。在彼得后书一章5到7节就说啊，在你们的信上有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阿门，能够有供应，说出啊，它有一定的成熟，有一定的生长，所以种子发展到了书信的阶段呢，已经到了生长成熟了啊，所以彼得就指明了，我们有这样的发展，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借主之中呢，启示录还要得着这个种子。也是这个基因的收成和完全的发展，在启示录14章有一些出熟果子的人，他们要在千年国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千年国是国度基因的完全的发展。那一千年里，我们接受国度基因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谢主，接着我们再请海峰弟兄，接着有交通，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进到这个纲要的第六点。好，我们看到说这个国度基因啊，它已经是种撒种了。主耶稣当时把自己当做福音的种子啊，当作为国度的基因呢，撒在人的里面啊。所以在人的里面呢，就很重要的，要让这个国度的种子来生长。那这个生长第六大点，他说它是根据受服侍之人的光景啊，那这边弟兄就把这个马可福音的4章3到9节跟14、20节啊，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念，再读一遍啊。马可福音的4章说：“你们要听，看哪、啊，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又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立刻发苗啊，日头一出来就晒焦了。”又因没有根，便枯干了。还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全然挤住了，就不结实。啊，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发苗长大，并且结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他又说：“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先读到这里哈。前面弟兄将福音的种子跟国度讲得很清楚。那第六到在第九大点呢，我们要从认识人的光景来看我们的心在圣经在福音书里面启示，我们的心都应该成为好土甚至叫我们的心要成为发光之体。你要叫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操练来听主的话心被扩大了，主的生命度量增加了。我们成为一个有丰富、满了主丰富的人，也能够供应人生命的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14篇，他在那里就讲到，福音就是指主耶稣这个奇妙的人位，他把他自己当做生命的种子撒出去了，所以生命的种子呢，是在主的话里所传输的，在马可的4章23节，他说，他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所以在教训之间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听，看到那撒种的出去撒种，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主耶稣在这里这处经节里面讲到的教训呢，在原文里是还没有，是未完成事，指明呢是已过重复的动作。所以主像刚刚前面弟兄所讲的，哇，我们要带一个人得救，不是撒一次种就好了，是已过重复的动作，表示我不是撒一次，我是撒好多次的。所以撒种的就是表示主耶稣，他是作为奴仆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呢，在他的道里，他将自己当做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不是撒一次，撒好多次了，使他能够生长并活在他们里面，而且要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他这里撒的种子是主耶稣作为奴仆救主口里所出的话，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一次话而已。他是一直在说话的，他的话就是种子，就是福音的种子，里面带着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生命的种子就是主自己。所以这个福音的种子，像前面讲的，就像康乃馨的种子，它实际上就是康乃馨。照样，福音的种子就是福音的本身，主耶稣他这位神人就是福音的种子。感谢主。所以在主教训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撒种；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是在撒种。同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撒种。我们把福音的内容，把国的福音，把我们的见证，甚至把我们的诗歌，在那里唱，在那里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撒种。感谢主，因着这样的撒种，目的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国里面。感谢主，所以呢，主的福音服事就是要把神的生命撒在他所服事的人里面。他不是来改良人，他是把他自己当做种子撒在人的里面。但是这个撒呢，是跟人的光景很有关系的。光景不同，结果就不同。关键这个光景是指什么呢？指人的心。人的心有各种不同的情形。这个种子撒，主耶稣这个作为种子。撒到人的心里面呢，人的心就像土壤一样，我们的心就是田地，就是土壤。主耶稣把它当做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把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是借着他的话撒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里面就要生根，就要发芽，就要长大。
Amen。
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跟门徒同在有。3年半之久，你知道主耶稣3年半在做什么事？他做好多事哦，但是他最多做事就是在那教训，在那里说话。也就是说，3年半他一直在撒种，把他自己当做种子撒在门徒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来的，神的国就在门徒中间出现了。感谢主，所以从主来传福音到五旬节那一天，还不到4年。所以那一段呢，撒在土里的种子就是撒在土里生长的时间。这个种子的这粒种子呢是继续生长发展直到五旬节那一天。很明显的，彼得跟120个人国度很明显的在与他们同在我们要对这些事情有深刻的印象就像前面弟兄讲的神的国实在是一件生命的事。神的国就是神人耶稣基督做种子 撒到相信他的人里面，要在他们里面生长、发展，成为国度。啊，这个种子已经撒进来了，已经撒在我们里面了。它要发展，它要生长。啊，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在这里第四章的特别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度启示给我们。啊，所以讲到生长，讲到发展，前面刚刚有提到，跟人的光景很有关系，就是人的心很有关系。所以在第一重点讲到说，四种的土壤，讲就要表明四种的心，也描绘出人的四种的光景。所以在第一重点那里讲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19节啊，这个啊那里讲到说这个啊撒种撒在第二重点讲到说撒种是撒在土壤里的时候呢，哎，撒在路旁的啊，飞鸟来吃尽了。这个路旁就讲到什么？啊，我们的人的心呢，被俗世的交通往来硬化了，啊，人的心没办法敞开，不能领悟国度的话，哎，表示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给人，人的心就像路旁一样，这个时候像路旁一样，这个敞没有敞开，我们讲的他不接受，甚至他也听不懂，哎，我们第一次撒种好像失败了，为什么？因为飞鸟撒旦来把它。撒在他心里的话，这个种子呢，把他夺去了。回过头来，他都忘记有人跟他传福音了。所以撒旦，因为撒旦把他印心里面的话把他夺去了。那弟兄在这第三小点那里讲到说，哎，那我们该有的提防跟操练是什么呢？哎，这个种子已经撒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主人怎么操练？把我们的心呢，要做什么提防呢？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接触主的话。哎，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哎主的话没有味道了，表示我们的心慢慢变硬了。那心为什么会变硬啊？因为弟兄说，因为我们有许多属世的应酬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3章19节跟马可福音的4章3节那边有个注解啊，注解注二马可福音的4章3节的注二那里讲到说，这个主把他自己当做生命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呢。是照着服事之人的光景，光景不同，结果不同，那人的心是什么呢？他的光景就是应酬有许多的应酬，他不过简单的生活，这个白天班柯弟兄也有讲，这个有些人啊，他常常去应酬，在外面有许多的活动，结果呢，他很自然然，他对聚会就没有兴趣了，他来参加各样召会里面的训练。甚至弟兄们的成全，他就没有兴趣了，因为他有太外面太多的应酬，太多的活动了。但是我们刚刚又听到另外一个见证，一个小弟兄，哇，他觉得好像这些聚会好像他让他很受限制，但是他慢慢的觉得，哇，他这个愿意操练的时候，他觉得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有胃口了，哇，这个聚会对他来讲就越来这个越能够帮助他，使他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那里，就刚看马可福音，那我们看见有一些人是照着神经纶的神新约的经纶来生活的，他是照着主在他里面这个奇妙的人位来生活。很多人啊，他注意外面的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甚至想要性格改良，甚至哲学，甚至有一些是合乎圣经属灵的这个圣别跟得胜。那这些呢？我们可以说呢，不是不好，但是呢，这些也可能就是把我里面的心呢，会弄得变硬，叫我们注意主之外的事情了。我们把主真正要给我们的话忘记了，甚至可以说，我们把主在我里面做人位这些事情忘记了，我们自己做主被上面的事情霸占，心就变硬了。哎，好像知识很多了，但是结果祷告没有味道，与主交通没有味道。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我也读主的话啊，我也有祷告啊。”但事实上，他读着读着就把主的话忘记了，祷告的只想到自己心里想要解决的问题，也把主忘记了。他只要接最后的结果，甚至我们他甚至还会找许多弟兄姊妹交通，甚至还会参考很多同事朋友来的给他的建议。哇，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属世的交通啊。让他的心越来越硬了， 因为参考好多哦，这个主的话真的要进去，真的是进不去啊，哦，就长不出来，哦，所以结果呢，他的情形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防，提防什么？提防自己接触主以外的，哦，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自然就与神为敌了，啊，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我们若不接触主，接触主以外了，哎，我们就心就会变硬，我们就会。被撒旦夺去我们心里面主所说的话，那另外一种就讲到人的心，有些人的心的光景是什么？像土浅石头地一样，啊，发苗快，枯干的也快。那土浅石头就是什么呢？表示有的人他真的还是接受主的话了，但是是肤浅的。为什么？因为深处有石头哦。那这个深处的石头就是什么？就是隐藏的罪，还有什么？个人的欲望，哦，人自私，人自怜，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石头，哎，阻扰神的话，主耶稣，作为生命的种子，扎根在人心的深处，哦，这些人啊，弟兄说，热得快，冷得也快，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快就来聚会了，好快就受尽了，但是隐藏的罪。石头这些他不愿意对付，所以今天看到他，隔天好久了都没看到人了，就跑掉了啊，因为他遇到环境了，遇到困难了啊，他觉得还是照着原来的方法去处理，他没有真正遇到主啊，所以弟兄说这个患难困难了的时候，因为土浅嘛秧苗扎根不深所以这些环境困难反而成为致命的打击。那这里帮弟兄有帮助，我们该怎么对付跟操练呢？要操练，种子撒在我们里面，我们一接受主的话，有感觉，有感动了，甚至我们过教会生活也久了，我们还要操练哦，要操练做什么事？对付我们里面的罪，要清理隐藏在我们里面深处的硬石头，因为我们的罪、私欲跟己，这些都应该挖出来，要好好的跟主承认。要好好的跟主对付，使活水再涌流。啊，第二项要操练什么？要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呢，要回到灵里面呢、弟兄说要在祷告中来面对问题，要多祷告，要多往深处去。大家可以把这个"多"画起来呀、你表示你可能祷告一次是不够的。啊，你往对付一次是不够的，啊，有时候对付对付，主再给我们感觉，你还要再对付，啊，你今天对付了，明天你生命长大了，你更有感觉了，你还要再对付，啊，多次的对付，我们就不会成为肤浅的人，不会成为肤浅的基督徒，主在环境中所量给我们的，就成为我们真正的益处，也帮助我们看见真实的情形，我们一对付了，生命。这个种子就扎根了，生命也就长大了，我们的度量也就大起来了。哦，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求职找工作，他是四处碰壁啊，那我们实在是为了他可惜。我们看到他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自己还是对的，他觉得主耶稣没有听他的祷告。他觉得说，那这个我真的是，他讲好多理由，他说我没办法聚会，因为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理由，那怎么办呢？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
Amen。
弟兄姊妹真的是为他祷告，也真的帮助他，但是呢，这个好多时候不是他要的，他就拒绝掉了，事实上真正是不是他要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就一直碰壁。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对付我们里面深处让主的话进不来的东西我们的私欲要对付，我们的自怜自爱要对付，深处的罪要对付第二个呢，这个有时候主给我们安排一个工作，我听到有个弟兄姊妹就想说，哇，这个工作一开始他说主耶稣给他的，后来他就说，哇，好苦哦，这个老板要求好多哦。这个苦他叫一下，那个苦他叫一下，他这个环境他受不了，他就想要换工作了。 那弟兄姊妹给他帮助，说：“哎，这是主耶稣量给你的，你应该好好的学习啊，哦，跟到趁这个机会，哎，知道你哪边是需要这个哦要调整的，让你能够长出来。”结果后来他也不跟我们讲了，他自己就去想办法的。那这个是什么？就这个就是没有对付，没有操练啊，所以就变成土浅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有这些情形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小心哦。我们对主是肤浅的哦，是长不大的，还在年幼的阶段。哦，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主祷告，有这些情形，要跟主说：主啊，你怜悯我哦。我不要再像从前的情形一样，碰到问题、碰到困难，我就想要躲，就想要跑掉。哎，没有好好的对付。我愿意在叫我的耳朵再被开通，能够听主的话，能够愿意好好的操练。甚至有聚会要好好的去聚会，好好的诚心，好好的享受主的话，好好的愿意慢一点，等一等，听听弟兄姊妹的交通，也多祷告，多往心的深处去。那第三个就讲到说，有的人的心的光景是什么？荆棘啊，被荆棘挤住了啊，荆棘就是什么？就是人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和贪欲啊。种子跟荆棘是一起长的哦。你不要说，哎，我今天有主耶稣的生命进来了，那我就没有思虑烦扰了。哎，它是跟荆棘一起长的哦。哎，什么事？因为我们人总是生活在地上嘛，你会有各种生活的需求啊，你会有财务的需求啊，你会有物质的需求啊，所以它会跟你的种子一起长的哦。哎，但是你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啊，荆棘会把话全然挤住。啊，
Amen。
叫话不能在人的心里长大并结实。啊，那这里就给我们帮助了。啊，要做什么事呢？怎么不让荆棘成为拦阻呢？第一个就是要知足啊，这个有养生与遮身之物，就当以此为主啊。如果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我们的食衣住行这些需要本来是合法的，但是呢，我们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食衣住行都提高，要穿好衣服，要吃好的，要住的高大漂亮的房子，要开好车，这个生活水准想要提高，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的思虑啊，就像让主的话不能长在我们里面，让生命不能长大，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让我们脱离国度的范围呀，所以我们就这个生命就长不出来啊。第二个是什么呢？要将忧虑卸给神。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找这些过于合法需要的事物啊，满足我们物质，满足我们自己。哎，反正是我们真的是遇到困难的，这个遇到工作上的困难的，思虑烦扰，那怎么办？要卸给神，将我们的困难忧虑告诉主啊。所以，当我们年龄增长，责任越过越重的时候，哇，责任是压在身上的，身上难免思虑重担，要操练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信靠神的应许，过一无挂虑的生活。那个我很非常欣赏，也感谢这个81位所弟兄们在这里的帮助跟带领。我们家里有2个孩子啊，他们在学校有功课，他们要在81位所这边操练服侍小弟兄，操练配搭，责任是双倍的哦，重担也是双倍的啊。那正不要讲在职的弟兄们，他们也除了他们职业工作以外，他们还要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区里面的弟兄姊妹，还要规划活动、规划箱条啊。这个别人没有办法的，他就把它拿过来担起来。有时候呢，还要教别人做得不好的，还要收尾。这些都是责任啊。但是你在这些责任里面，我们怎么做？我们是说啊，这次做完就好了，下次不做了，不是？我们在过程中有思虑、有烦恼、有重担，要卸给神，要经历主耶稣做恩典，让恩典都繁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啊，对吧？他越服侍，他是越喜乐的哦，越服侍，哇，他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长出来了。反而它里面的这些经过的过程，最后都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 所以在比前的5章7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卸给神呢？因为他顾念你们。主耶稣没有放下我们独自一个人担这些重担，他顾念我们，顾念我们一切的忧虑，顾念我们所遇到的环境。那腓立比书6章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主将忧虑卸给神，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心就得着保卫了，心就不会长出荆棘了，心就能够让生命的种子长大了，因为主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那第三个就讲到心思要被更新，怎么更新呢？怎么会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呢？那在哪里才会有呢？就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甜美的教会生活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好好的过教会生活，我们看见我们在职的核心是什么？赚有限的钱来过无限的生活，真的看到其中的价值了，看到国度的价值了。感谢主，我们就不会被钱财所霸占，心思就会被更新。最后就是要操练有过有奉献的生活，不为自己，要舍己为人啊，舍己给人，舍得啊，有舍才有得啊。我们真的舍了这些财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主所得着的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操练过财务奉献的生活，我们的心就在教会里面。心就在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身上，因为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物质的财富供应给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供应给教会这个经常的需要，供应给接待的需要，供应给各会所的需要。感谢主，当我们这样给出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的心就不会被荆棘缠住了。所以关于这些事情，我觉得好多。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操练的。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不应该受我们这些外面情形的拦阻跟限制，甚至不应该被思虑烦扰建制。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跟主说：主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比国度更宝贝，都没有比你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更重要。主啊，我愿意再把我自己交给你。奉献给你，好让这个国度的基因、国度的种子能够生长发展在我们里面。我跟弟兄姊妹的配搭才能够配得上，教会生活就能够越过越喜乐。最后讲到第四个好土就是什么？第四个是好土，就是它能够做什么事，就不是只是撒种而已，它就是结实百倍。好的土象征好的心。就没有上面三种的情形就没有什么这个撒在路旁就不是土浅，不是硬心，不是土浅的，也不是被荆棘缠住的，乃是真的是好土适合让种子来生长。好的心是让出每一寸的地土。我很欣赏这里所讲的这句话，或者说"让出"这2个字，我们应该把它圈起来，让出。让出，主给我感觉了，主的话进来了，我就让，我让这个话在我里面说话，我向他的话柔软，我愿意向他承认我真实的情形，让出来，让这个话能够被接受，让这个话能够长大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天它就会结出果实，甚至结实百倍，感谢主。所以最后就讲到说，第七大点讲到说要保守我心，要使其成为好土。弟兄姊妹，心会不会变成路旁啊，土浅石头啊？会不会变成荆棘啊？会还是会哦。但是可以被保守的。虽然有上面这几种的情形，但是它是可以被保守的。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的第58篇。可以当做给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可以有里面有很好的参考。那主耶稣他把他自己撒到人里面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哦， 哦，因为撒在土壤里很容易，我前面讲到土壤嘛，哈，但是主耶稣把那个活当做活的种子撒在人里面却不容易，因为人的心变化太大了，啊，就像前面所讲的，啊，这些啊这种困难，他说要以父母啊以父母要生命的孩子吃药所面对的问题来说明，啊，孩子啊，哈，啊，这个也许会大力的抵抗，啊，父母要把他按住。然后要撬开他的口，把药灌到他的里面。哎，我们做父母的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嘛，对不对？孩子生病了，他不知道吃药是对他是帮助啊。照样呢，主耶稣也可能需要天使做帮手，把他自己当做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哎，我们或者需要被摆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才会向主敞开，哦，接受主这生命的种子，赞美他。虽然有困难，但是他已经撒在我们里面了。那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也可能被合乎圣经的属灵圣别，甚至我们会被得胜所占据。你不愿意圣别吗？你不愿意属灵吗？得胜吗？有些基督徒写了一些强调需要这些圣别得胜属灵的书，来引用圣经的经节来支持教训。但是马可福音不叫我们摸这些范围，不叫我们要怎么属灵得胜啊，他是叫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撒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撒在门徒里面的这一位啊，所以紧紧跟随主的人，门徒啊，他们做紧紧跟随，他们跟主相处3年半了哈，那段时间主教导他们许多事，但是马可福音并没有任何话暗示这些事，
对
到底教了哪些事，马可福音没有提，他反而不断的提到主耶稣将他自己。撒在彼得跟他的门徒里面，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主耶稣看见彼得跟他的弟兄安德烈在撒网，就呼召他们，啊，所以门徒就受了彼得跟安德烈就受了吸引，啊，撇下一切跟从主，诶，在那个时候，主就开始把种子撒在彼得的里面了，啊，圣经也启示我们一蒙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看到，诶，彼得好像没有得救，诶。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是表示的，比较自私天然，好像没有得救的表现。那这个我们也看到说，在彼得他这个岳母得医治的时候，主耶稣他甚至他也有宣告耶稣是基督啊，彼得也看见主耶稣在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在这些的光景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彼得得救了啊，所以彼得告诉主耶稣，即使别人否认他，他绝不会否认他。啊，这个好像彼得当时得救了，但是不久他却三次否认主，啊，事后他出去哭了，也许主彼得得救了，但是他什么时候是得救的，实在是很难断定。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主耶稣复活是来到门徒那里，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在约翰福音的这个在期间呢，是已经过一段很长的撒种的期间。哦，所以在马可一章，主呼召彼得，彼得跟从主时，主就开始在把他自己撒在彼得里面。哦，他是持续的啊，到复活的基督向门徒吹气的时候，主还在撒种。啊，那时候门徒都关在密闭的房间里面，我相信那个时候主就撒种完成了。啊，这个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彼得成了另一个人了，他不再天然了。哦，撒种终于完成了，彼得的确是带着主蒙主拯救的记号了。哦，所以弟兄在这里就帮助我们，他这里的点是说明主耶稣是撒种者，他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将他自己撒到彼得和其他门徒里面。哎，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我们应该感觉说，我们传福音也应该是这样哦。主耶稣花了3年半撒种，哎。他们有说你们听不进我的话算了，你们不跟从我算了。没有，他还是在那里撒种，甚至他对彼得蛮有耐心呐、啊。彼得3年半可能常常说胡话，常常看不出来是得救的样子。但是主耶稣一直在那里撒种，好漫长哦。如果是我们可能放弃彼得了，但是主耶稣没有，还把他带在身边哦。所以他是撒到一个地步。真的长出来，那使徒行传一章长出来了，显出来得救的记号了。 蒙拯救的记号了。所以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这个我们不是在道理上接受，我们已经得救了，重生称义和好，我们是怎么样？经历上要看看我们有没有享受到主的救恩。啊，有人以为主用3年半的完成他在这个彼得里面的过程，撒在里面，把他自己撒在彼得里面的过程太长了，但是对主来说，弟兄说不长，因为主对主来看，千年如一日啊，所以对主来讲，只要他能够把种子撒出去、撒进去、
对，
撒在彼得里面，能够长出来，这件事情就是值得的。感谢主，所以马可福音不是强调主耶稣教导，还有训练门徒啊，他是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将他自己撒到门徒里面。主从第一章到第16章，他就将他自己当做种子撒到门徒的土壤里，撒到他们的心里面。也许一开始他们是土浅的啊，他们是路旁，一开始他们好像也有荆棘的，但是主耶稣就是一直在那里撒种，撒到一个地步，使他们都能够最后能够成为好土，能够长出，能够结实。感谢主啊！最后就讲到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要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一直都是好土。啊，在第一终点那里讲到说，第二括号二，他说灵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心却是我们这个人。啊，生命是种在灵里，但是长在哪里呢？是长在我们的心里。啊，从那灵生的就是灵。生命是生在林里，长在种在林里，但是啊，马太福音的19章23节，那里讲到说，长是长在哪里？长在好土里，就能够结实百倍。好土就讲到我们的心，真的长就长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让什么？就是要让这个心呢，让出我们心的每一块土地呀，让这个好土，让这个好土能够长出生命出来。
Amen。
那括号四那里讲到说，灵会决定我们生长的速度，我们越用灵，生长的速度就越快，心却会决定我们的方向。诶，为什么讲到心决定我们的方向？表示我们这个豪土，我们的心里面，心是放在哪里呢？诶，我们心是放在属世的交通里吗？诶，那就硬掉了。我们的心是有许多的罪还没有对付吗？土浅石头哦。我们心是荆棘吗？诶，就被缠住了。心决定我们的方向，能不能向上生长，能不能长得出来？感谢主。所以啊，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国度的意象，奇妙的人位已经种在我们里，撒到我们里面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会控制我们的方向。我里面有主耶稣，看见这一个哦，就会控制我们的方向，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文化、宗教伦理啊，拯救我们偏离许多偏离神经轮的事物。有许多人啊，渴望要合乎圣经、属灵、圣别得胜。也许今天你还会祷告说：“主啊，赐给我得胜的一天。主啊，昨天没有得胜，今天一定要得胜。”只要我们寻求主的人没有蒙拯救脱离这些的事情，我们就很难接受主耶稣这奇妙的人位，享受我们并享受他过一种绝对照着新约经纶的生活，我们会一直受到的打岔。那在这边就找有个例子，就讲到说，在婚礼中啊，牧师常常会照着以弗所书5章嘱咐妻子要服从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个啊，有一位丈夫说，他能够凭着自己，他凭着自己能够爱妻子，这个如同爱教会呢，没有很少哦。这个有哪个妻子能够说她完全服从丈夫呢？但是神的经纶却不在于丈夫怎么努力爱妻子，也不在于妻子怎么尽所能的服从丈夫。弟兄强要我们强，他这里强调一件事情：神的经纶乃是将耶稣基督撒到我们里面，很重要。我再讲一遍，神的经纶乃是将耶稣基督撒到我们里面。啊，当主耶稣这位基督照着神的经纶活在一位已婚的弟兄姊妹里面，弟兄里面，他就不用努力去爱妻子， 自然而然就会爱他，爱他的妻子。照样，基督若活在一位已婚的姊妹里面，自然而然她就会服从丈夫。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基督充满了。啊，基督不仅在他们里面了，而且他们被基督所充满了，自然而然他们就能够活出这位基督爱他们所不能爱的，服从他们所不能服从的。那第二个讲到说，要保守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正确的心。那正确的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宽大，第二个就讲到单纯，啊，这个第三个就是柔软，第四个这样的心是爱主的。所以正确的心，有这几项。我们看到这个宽大是什么？像列王记上四章所讲的，啊，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宽广的心。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可测量，哎，神给所罗门的心这么宽大，所以正确的心它是宽大的。为什么？心中狭窄的人容易被人得罪，被触怒，见不得人好啊。所以当他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他总是跌跌撞撞啊。看到别人属灵了、爱主了，甚至别人有得主祝福了，啊，心胸狭窄的人很难呐、啊。哎，那如果他有宽大的心呢？主的祝福就要加倍多，哎，那第二个就是单纯的心，单纯什么单纯？也不是什么事都不知道，乃是单一的对准主，哎，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岔路。然后11章3节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啊，因为像蛇用诡诈诱骗的夏娃一样，因为夏娃向着神不单纯了，不对准主了。”他就被蛇诱骗了。那今天我们在地上过教会生活，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向着基督，向着基督有单纯和纯洁。马太5章8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啊。清心的人就是单纯的人，他们必看见神啊。”第三个讲到说啊，这个单纯的人呢，他不仅是对准主。啊，他还能够保守我们脱离许多无谓的压力啊。第二重点呢，第二小点啊，什么压力呢？增进、嫉妒、比较，还有各种的怀疑啊。所以感谢主，单纯的心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的消极的东西啊。第三个就是叫我们要柔软啊，柔软的心就是正确的心啊，因为硬心的人任性顽固，不容易从别人得到帮助。好多时候我们年纪大了，这个人的心呢越硬哦。为什么？因为觉得面子啊，面子比较重要，所以别人讲什么就不容易听进去。有时候我在家里也是这样啊，因为跟太太相处久了，跟孩子相处久了，心就会容易变硬，就不柔软。所以有时候他们讲的话我听不进去啊，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很坚持哦。但是慢慢的主让我知道。我这些的情形需要调整，这个需，不然我跟在家里生活里面，我没办法得着帮助，因为主有时候是借着姊妹，借着孩子们跟我说话，说出我真正在主面前的情形，当我愿意向主柔软的时候，我就愿意就会除去我里面许多这个刚硬的地方。让主能够在主责帮助，成为一个容易转向要，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容易转向主得帮助得恩典的人。第四个很重要，爱主。哦，一个正确的心的，一定是爱主的人。啊，怎么爱主呢？出代价的时候不觉得出代价，对不对？啊，第二个是什么？啊，那个向主有心愿。啊，所以。我们这第三个就是对主蛮有胃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啊，他是爱主爱这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啊，所以他愿意这个受在主的名里面受辱骂啊，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甚至呢，他算这个凌辱的时候呢，就是为神的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法老宫中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望断与接纳赏赐，诶，这样的心是一个好的心，哦，是一个单纯对准主的心，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门徒们呢，因着这个要鼓励他那些因基督的缘故正在忍受逼迫的读者这些跟随摩西的人呢，算为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他们所失去的财物更宝贵因为望断以及那赏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单纯的心乃是一个爱主的人心对准主的人，他出了代价，他不觉得出代价，他是对主蛮有胃口越爱主就越享受主。感谢主啊！最后就是心要被撒种的心要成为发光之体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21节，主对门徒说：“灯拿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呢？或放在床底下，不是要放在灯台上吗？”所以主耶稣来服侍，把福音服侍给人的时候，不是把生命撒在他所服侍的人里面，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他还是把光带给他们。所以整个这个福音的服饰乃神圣的服饰，乃是让信徒成为发光之体使教会成为灯台，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里，做主的见证人腓立比书那里讲到说，要使我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因为我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所以心能够成为发光之体哦。第二个讲到说，这个启示录呢，讲到说，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发光如新呐。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应该是能够发光的，就是让人看见的发光之体，最后要终极完成于生命和光显著特征的新耶路撒冷城。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灯放在斗底下，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需求里面，也不要让生活的忧虑和舒适的床拦阻我们的发光照耀。灯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灯台上怎么是放在灯台上？就是把自己摆在教会生活里面，让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教会的带领，然后投进圣灵的水流里面，享受身体的丰富。最近弟兄们带领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要投进圣灵的水流，好好去传福音呐、啊。去做家聚会，感谢主，我们就要发光如新呐、照耀所有在家里的人。感谢主。第九个，最后呢，就等于说要在听话的事上要受操练。话多，听主的话越多，在于我们多少在于我们听话的度量。那怎么样能够听主的话听得多呢？度量能够大呢？他说有几个在主工人的性格很帮助我们。他说要安静，做一个安静的人。第二个呢，要不主观。第三个能够感觉说话之人的感觉。第四个就是不要摸是非，甚至也不要去传是非。所以我要听懂别人的话，甚至我们读圣经要听懂主耶稣所说的话，听懂主耶稣在我们生活中在及时的向我们所说的话。光靠外面的安静还不够，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受基本的对付，就是对付我们的主观，对付我们的思想，对付我们自己的感觉。不受基本的对付，我们就听不进主的话，也不能好好去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在听话上受基本的对付，好叫主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向人说生命的话，感谢主，最后讲到说，能听主话的人，一定是多的，这个人定规是丰富的。我们学习像前面所讲的，成为一个安静、不主观，能够感觉别人的感觉，能够不传是非、摸是非。感谢主，我们里面才能够知道人的真正的难处是什么，主真正要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感谢主，我们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所需要的帮助。感谢主，最后就是结语哈，我们有三个点跟大家看到基督徒要属，既要属灵，合乎圣经，圣别得胜。这些不是圣经所说的，也不是神经论所要的。他要的是什么？把主耶稣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到我们里面。神的经纶不在意耶稣基督以外的事物， 我们要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印象。神的经纶就是要把这位活的人位撒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完全过着一种照着完全照照过着一种照着神经新约经纶的生活，也就是产生国度的召会生活啊，去传福音、去牧养、做家聚会成全人，能够服侍众圣徒，就是这位活的人位撒到我里面，我们所该过的生活跟操练啊，我们愿意，我们都为这样的生活好好的有祷告。更多的有这样的交通的有祷告，感谢主。所以有几个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结语，要操练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啊，为着叫我们能够过召会生活，以服侍圣徒为念，以神的经纶做我们的目标。第二个要保守自己的心，心太重要了，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是一切。谁来保守？我们自己要保守。叫我们的心能够宽大，能够单纯，能够柔软，能够成为好土，成为一个正确的心，使国度的种子能够长啊，能够结实百倍。第三个就是我们愿意被破碎啊，心能够安静的时候要被破碎，不主观也需要被破碎。经过这样的过程，主就能够把更多的丰富加给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末了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心智都要被加强，我们的心都要成为好土，所有不正确的、不对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好好的操练，有所对付，不是单单纯，不是简单忽略的过去，乃是一次又一次的多有祷告。多有深处到主面前的生活，叫我们都能够过简单要主的生活，也求主的怜悯，怜悯我们的心是单纯的，只要主，生活大小事常常对准主，叫我们都能够在借着这些的过程，在生命里长大，能够在这些事上服侍人，主啊，操练不主观。心安静不主观，听懂人深处的感觉和需要，能够把主服侍给人，愿主祝福我们，祝福他的召会，使我们都能够成为豪族，叫召会能够产生出国度，谢主。